那不过呢，中国的对联还重在文字上的相对，但是我们说希伯来的他完全超越这个范围，他不注意那个工整，但是他注意的那个思想上的相对。所以我们知道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和下面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这两句是相对的。不过这个两个相对呀、啊，可以说是两个相符的句子，意思就是说几乎是雷同的句子。那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个雷同的平行句。那还有一种呢，是刚好反过来的，相反成为对比的。那么这个呢，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读到。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如果读到箴言，弟兄姊妹不比翻呢，我可以读给弟兄们听就可以。比方箴言第十章第一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这是诗。你看这两个句子啊，是对比的句子。这个两个句子不是一个加强另外一个，不是啊。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担忧。你说这叫做希伯来诗？它不是重在什么第一句要跟第三句压了呢？不是注重这个，或者不是第一，不是一二四押韵，然后第三句不压。比方说像中国的诗，那么也不像我们普通唱的诗，比方说 A 要第一句要第三句压，第二句要跟第四句压。如果一共有四句的话。那么这个是我们英文的诗也好，或者中文的诗也好，特别重在这个文字上的工整和堆砌。但是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的诗里面是特别像我刚才所形容的，那一个是是这个相符的，另外一个是对比的平行的句子。那现在我想让我们来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就清楚了。我们如果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那么第六节呢，我们特别要注意啊，这里有一个平行句子，这个中文看不出来，但如果你要把它这两个句分开来写就很清楚。那么这个句子什么呢？就是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那么这两个句子呢，可以说是平行句子。那中文的如果这样翻下去的话，因为长短不一致，所以呢就显不出来。那这个可以说是平行句子的一个例子，我特别指给弟兄姊妹看。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我们只能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了。那这可以说是相符的一个例子，就是说相辅相成，或者甚至于我说是响应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想我们可以看第十七节，第十七节，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那这也是个平行句。那么这个平行句，我们知道这两句事实上是诗的两句。上面一句呢是好树都结好果子，下面说坏树结坏果子。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平行句。不过这两个句子我们现在知道是相对的，不是相成的，不是相符的。那么这个诗呢不止这样，不光是两句两句，这个是平行句，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再举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诗，那就是第七章第七节。第七章第七节呢，如果我们要照着中文这样读的话，一点诗意都没有的。那么这里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我想啊，如果我们真的要和原文的诗啊能够对应的话，就是我们能够记得原文诗是怎么写的，我想我现在大概的给弟兄们提醒一下，就是说实在说来，这两节圣经啊应该是分作两大段的。那么每一段呢都是三行，每一段都是三行。比方说 这个第一段呢，第一行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所以这一行主要是祈求。然后呢，第二行呢，就是寻找就寻见，这是第二行。第三行呢，就是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第三行。然后第二段的第一行是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第二行呢是寻找的就寻见，第三行呢是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那这是一个比较长一点的诗。那么你现在你会发现呢，这个第一段跟第二段的第一行，两段的第一行是相对的，也都讲到祈求，第二行都讲到寻找，第三行通通讲到叩门。那么弟兄姊妹，严格说来呢，这里的祈求、寻找和叩门都是一件事，不过这里呢是加重，就是这是三重的加重。那么这个在中文里面很不容易看出来啊，但甚至英文也不容易看出来，但是假设我们懂得希伯来文的话，我们就能知道这一段原来是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啊，我们的主在那里教导我们怎样祷告的时候，他是用这样的题材来描写的。所以我们要祷告的秘诀不是死的，是活的。但是我们今天呢，每次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把这段圣经把它读死了。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有这个经历啊，我们希望啊，我们希望啊，能在圣经里面能够知道到底神是怎样能听祷告的。比方说，第一要求，第二要不断的求，然后要有信心。那么同时呢，等等这些，你把这些所有的条件，我们通通把它学会了。那么学会了以后呢，我们就说，那么现在你只要满足这些祷告的条件，那么神就非听我们不可。那我记得在我考大学的时候，我们有几位弟兄啊，我们在一起天天为着考大学考祷告。那个时候呢，我们心中是巴不得非考取不可，所以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就找到了怎么样神非听我们祷告不可。那么我们就把所有的漏洞通通堵住了。那么等于说要天天祷告，所以我们没有一天刮风下雨、台风地震，每天我们都到这个聚会地方去祷告。那真是天天的祷告，因为我们要彼此劝勉说，万一有一天呢，这个神不能说，因为我们没有天天祷告，没有不断的祷告，所以神就不听我们。我们是天天的祷告，那么不可以忘求，我们的确没有忘求。那么因为我们常常向神说，我们如果能考取大学，这是为着你的荣耀啊。一个基督徒如果做了半天结果大学也考不取，这是很羞耻的事情啊。所以为着神的荣耀，我们说，主，你非听我们祷告不可。那不止这样啊，而且也凭着信心来去。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件非常愚昧的事，那就是我们把神听我们祷告这个应许啊，当做一个机械的公式。我们觉得只要照做这个公式的话呢，神非听我们不可。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感觉啊，后来我们回过头才晓得，我们把神逼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把他四周围也是团团围住，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出去的，因为根据他的话，我们漏洞通通补住了，神非要听我们祷告不可。结果那次很稀奇，我们在一起祷告的弟兄没有一个考取，连我自己在里面没一个考取。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在那里说，我们在那里说结果神呢，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按照这条路，因为我们把神四围都包抄了，那么看着神没有一条路可以走了，结果我们没有想到神坐直升飞机走了。因为神是神，所以让我们要记得，祈求的就给你们，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给你们开门。连这样的一句话，你我都不能当作机械公式在那里背，在那里用的，不能的。你要知道，这是一首诗。如果是诗，就是活的；是诗，就不是机械的。是诗的意思是说，这一次这样，明天可以不这样。神今天可以听你祷告，神可以不听你的祷告。因此呢，我们一定要懂得这件事，否则的话，我们今天就把整个旧约带到新约里面来了。 所以你知道吗？今天基督懒惰到一个什么地步呢？懒惰到一个地步就是只要你把一个公式给我，我照着你这样背，神就非听我祷告不可。那不止这样，我们每个基督徒巴不得能够常常活在圣灵里面，常常能活在灵里面。那怎么办呢？我们这些人实在是懒惰，懒惰到个什么地步呢？现在需要有一个人告诉我们什么？这是一个公式，这是一个公式，你只要照着这个公式，你说这几句话，结果你就在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样的方法太容易了，因为基督的东西是每个人都要的。所以一夜之间就属灵了，一夜之间在灵里面，一夜之间就得胜了。那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他这样做了，他就自己以为属灵了，自己以为说已经在灵里面。不要忘记了，新约从来没有这样的公式，没有的。你只怪说你生在新约，你为什么不生在旧约？如果生在旧约的话，那在石板上是十条诫命，而且犹太的拉比可以给你整理出来，综合出来613条的教训，你一条一条遵守，那天堂就是你的。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你要发现马太5章6章是要我们来遵守的，但是不要忘记连怎样祷告，寻求的就给你们寻见，主给我们看见那是一首诗，那是刻在人心板上的，因为诗是摸着人的心，诗不是摸着一块石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进整个的基督教，或者说我们姑且用基督教这个意思，这个整本的整个的新约那个主要的精神，或者说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神的话都是在我们心板上，都不能化成公式，所以不能是个机械的东西。如果是机械的，就像六法全书一样，那我们只要做律师，我们如果能做最好的律师，就能做最好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只要能背过六法全书就可以。那我知道当初我所以不做律师，就是我觉得记性不好，所以让记性好的人去做律师去。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约时代你不需要背六法全书，新约时代我们的主仍旧对我们说话，但是每次说话的时候，所罗门的话听在苏拉密尼的耳中就像一首诗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主说祈求的就给你们开门，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为你们开门，如果我们说那段话就是用这样的题材来为我们描写的，你我就得在主面前悔改。所以我可以从我个人的失败的经历里面能够这样说，借着说，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喜欢把属灵的事把它变成一个像规条式一样，怎样明白神的旨意，第一要有神的话，第二要有圣灵的感动，要第三呢要环境上的印证，第四呢然后要有弟身体的教，要弟兄姊妹的教程。所以每次你一想到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这四条。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甚至于很多年轻弟兄姊妹很有趣的，他们选择对象的时候，选择婚姻对象的时候，那其实那个这个条件在圣经里面根本都没有的，不过就是弟兄们在讲台里面稍微交通一点，就是说那么选择配偶有10个条件，那么有的时候在很多弟兄姊妹的观念里面呢，只要选择配偶他立刻就想起这个10个条件，而第一个条件呢是必须有天然吸引的。所以难怪啊，今天很多的弟兄啊，他第一个只想到姊妹是有天然吸引的，那么很多的弟兄是这样，所以就忘记了，就忘记了其他的条。因为弟兄在那里，那有的弟兄在那里说这个天然的吸引是吧，那其实呢当弟兄在那里排那个次序的，他是把身体的先放在前面，然后属灵的放在后面，放在后面并不是最差的。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呢，很多的弟兄呢他只看见一面，因为这个第一条最合他的意，就到天然来说他当然知道怎么样的拣选，因为那是天然的吸引。所以我们知道这就造成年轻人青年人中间有很大很大的难处，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但他们不能够配合在一起。那么你说他们没有受好的教导吗？有的， 他们虽然在新约里面，但是仍旧应用旧约的精神在那儿过生活。那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字句是杀死人，只有灵是叫人活。如果是灵叫人活的，一定是给人生命，那一定是像诗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想非常要紧，我借着这一点呢，能够提醒弟兄姊妹，这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是新约，这是主对我们说的话。所以像诗一样，对，我想这一点给我们希望能给我们一些帮助。那么有没有韵呢？也有，在希伯来文的诗里面呢也有韵。我想最重要的一段是什么呢？可以说在这些里面，如果你我们要问说这里面有哪一首最长的诗，而且是最美的诗，每个弟兄都应该会的一首诗。那么这个诗有韵的，这个诗是押韵的。不过呢，这个希伯来诗的押韵呢，不像我们的押韵，不是像第一句第一行跟第二行末了押韵，不是像我们普通那样押啊。比方说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那么这个光跟霜呢要押韵的。那么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个乡也是押韵，那这是我们的押韵法。但是呢，这个这个希伯来押韵不像，它是算拍的。那么怎么算呢？我还是不大懂，因为我还是不是十分的懂。那么这个呢，你需要对希伯来文有一点认识。他们说这个诗里面呢，要看算多少拍的。那么他这个诗啊，一行一行写，他每一行里面呢，可以告诉我们有几拍，有几拍。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每一行的那个拍数都一样的话呢，那么这个就算是押了韵了。那么现在呢，我想为着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的人呢，让我选出一段来，我们知道那是一首诗。那么然后我就告诉弟兄姊妹，这个诗到底是怎么构成的啊？很可惜我们没有黑板，而且我们来不及事先把它写出来。我们呢来读一下这个，来读一下这个第六章，这就是很有名的主导文，第六章。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然后下面就开始主导文了，就开始主的祷告了。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这个一直到了什么呢？一直到了叫我们脱离凶恶那里，一直到了我们脱离凶恶那里。那你要发现呢，这一段的话呀，很明显是两节的诗。那么第一节呢，是从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一节第一节的诗。第二节的诗呢，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我们日用的饮食求你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第二节。所以我们的这是两节的诗，而这个每一节的诗呢，刚好分着三行，分着三行。那么我们现在不会算到底几拍几拍，所以我们呢，反正他们就是我们现在请懂的希伯来文，把那个就是说替我们呢把它归纳一下。所以呢，我们现在可以这样想，就是第一节呢可以说三行，一共是三行。那么第一行是什么呢？第一行就是。第一行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这是第一行。第二行呢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功。那这个应该这个原文是愿你旨意成就。然后呢，第三行呢就是行在地上犹如同行在天上，这是第三行。好，那么我们要记得啊，它每一行呢都是三拍，都是四拍，这个我们不知道怎么算哈，因为这个我们要懂得希伯来文，我们才有办法算。但是现在我们请他们替我们稍微分一分，我们就清楚，就是说这个每一行呢，我们可以把它变成两句，这个我们会的，这个根据他的那个押韵的办法，刚好呢这是自然的分法，刚好分成两句。 所以第一行呢，哪两第一句是什么呢？第一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第二句呢就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是第一行。那么第二行的第一句呢是愿你的国降临，第二句呢是愿你的旨意成就，那第二行。那么第三行呢就是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这个行在地上第一句，如同行在天上是第二句。不过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在原文呢是应该是天是在第一句，地是在第二句哈，就是说他如何行在天上也要如何行在地上，这个原文是这样。我再说一遍哈，第一行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行是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第三行如何行在天上也要如何行在地上。那么刚好呢这三行两句两句分开，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啊。那么第二节呢，第一行呢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也是刚好分两句，我们日用的饮食是一句，今日赐给我们，那对于希伯来人来说这就算押韵了。然后再下面呢一个就是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我们中文分的跟希伯来文分的刚好是一样，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是第二句。第二行第三行呢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第三行。那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一句，那么救我们脱离凶恶第二句。所以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主导文或者是主教我们怎样祷告，那个祷告整个的祷告是什么呢？是一首诗，而且是押韵的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教导我们这样祷告，那个祷告一定是最好的，那个祷告不只是一个祷告，那个祷告也应该是一首诗。因为圣经里面呢讲到祷告的时候是用香来形容的，但是如果你去旧约的话，那个香啊是需要祷得很细很细才可以的。什么叫祷告呢？祷告乃是我们深处最细腻的那个感觉，那个感觉像什么呢？像诗一样。所以我们知道进入祷告不应该画很长很长的，像像这个什么呢，像法利赛人一样，以为话多了神就听那个祷告。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写诗，只有心的人才能够写诗。我记得胡适先生写了一首短诗，但是胡适先生我们知道他不是诗人，但是等到他在他有一段时间呢在这个可以说在感情里面，就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从一段在一个很感情很丰富的一段的这个里面经过的时候，那么他就写了一首很短很短，那个诗我当然还记得，有一首说是也想不相思情免得相思苦，那么几次细思量了，情愿相思苦。你说这个像不像首诗呢？你如果真的从中国的这个从中国古诗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说这个不大像诗。但是呢，只要胡适先生真的在用他的心的时候，他能用白话文写像这样的一首诗。所以这个不是只做那些这个句子工整来说不是。那神主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怎么样呢？说你们要这样说，那意思就是不是叫我们背的，意思是说你要像这一首诗的祷告一样，每一次我们向主的祷告都像一首诗一样。 但是很可惜啊，我常常看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聚在一起，然后一定要背主导文，在背的时候眼睛看天花板，这个人根本心就不在那，他们知道到现在聚会快完了，知道这个一念完一背完主导文以后啊，我们就可以散会，有的人一直等到这个时候。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这样来读来祷告的话，那不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这样祷告。所以那这一段圣经啊，不是让我们来背的，当然你能背是最好，我觉得年轻弟兄姊妹能把它背过来是应该的，我觉得是件很羞耻的事，有很多年轻人不会背主导文，这是很羞耻的事，我们起码要把它背了。但是很多人背了以后呢，就把它当作什么呢，就把它当作一个真的是一个八股一样，变成了属灵的八股。所以你在那里背的时候呢，就好像你在那里背一些八股的文章一样，那弟兄姊妹，这个就不是主的意思。所以主教我们祷告，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这样说一直到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呢？你如果来读这一段的话，那样子像诗，一首诗一样，意思就是说，什么时候从你的深处，你里面有一句两句很简单的感觉，你吐露在主的面前，那个就是最好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一首我们普通最熟悉的主导文，或者说我们常常会背的这一段，我们要知道它就是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我想如果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到底在地上写了哪几首诗，当他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祷告就是一首最美的诗。很可惜，我相信说能够真的懂得这首诗的人不多。如果我们真的能够这样子祷告的话，那我们一生知道每一次我们在主面前祷告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就是把一首诗献在主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应该做一个细腻的人，基督徒不可以做一个粗鲁的人。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啊，刚刚学祷告的时候可能什么都可以粗鲁一点，但你越爱主越长进，来到主面前要记得每一次的祷告都应该像一首诗一样。我看见过很多，也听见过很多弟兄姊妹祷告，但是我里面有个很伤痛的，有的时候有一种伤痛的感觉，我觉得有的弟兄的祷告在那里像喊口号一样。如果我们从心里喊口号很好，我们真的很慷慨很激昂，我们说神啊，求你捆绑那壮士，如果像口号那样非常好。但如果是习惯性的我们在那里喊口号，你知道你怎么样你也不能说那个祷告是一首诗，你怎么样也不能说。你一首诗的意思就是说，我相信我们唱一首诗的时候，你绝对不可能把它唱得像进行曲一样，不可能。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我们的主帮助我们，带我们祷告，甚至于在山上的教训，把他的话给我们。这时候让我们记，当我们听见所罗门智慧话的时候，那些话不止充满智慧，连我们的主，连我们的真所罗门，当他在那里把这个智慧话传给我们的，写给我们的时候，他都用最智慧的方式。而其中最智慧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能明白，如果我们要知道山上的样子，要明白属灵生命的蓝图，那个整个的蓝图是一首诗。这一点我们要感谢，给我们充满了美的感觉，因为最后的目的是要我们把我们这些人，叫我们这些人能够彰显基督的荣美，在我们身上叫人看见可羡慕的。那个八个福里面的头七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那个彩虹里面的七道光芒一样。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七道光芒的时候，你要怎么说呢？你说这是美丽的彩虹，这是生命的彩虹。整个的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读到一个地步，应该叫我们觉得羡慕。因为我们这些从南方来的，从地级、从南极来的这些南方女王，我们来到我们所罗门的面前，我们要说，我们所，我就是说，意思就是说，我们所看，就是说，这个我们看还没有看到一半，
我们当我们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所罗门把一个生命的蓝图，一个最尊高生命的蓝图画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他是用诗的题材来介绍给我们。意思就是说，这个山上的样子，就是有一天我们如何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一幅图画像诗一样。你再来读马太福音，你发现整个马太福音里面不只充满诗，整个的，对不起我说错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不只是充满了诗，而且也充满了画，这是非常非常稀奇。你读马太福音，你没有，你可以说你很少在一段圣经里面看见过那么多图画，只有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你看见都是图画，不止通通是诗，而且通通是图画。你知道啊，一个智慧的人，会说话的人，他不是喜欢用一些很拗口的话，或者喜欢用一些很难懂的话。你知道一个哲学家，你这个普通人有的时候，有的人呢希望表示他自己是很有哲学修养，所以呢他喜欢用一些句子啊，都是哲学家常常用的话，什么存在主义了，或者用一些反正其他一些很什么完美主义了，他普通话不好好说的，他一定要说这个有学问的人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的观念里面以为说啊，只要有一个人呢、啊、他讲了几句话，那几句话也不解释的，那么叫别人觉得很高深很有学问的样子，那这个人大概就很有学问了。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凡是真的用这个最有学问的话来发表的人是最没有学问的人。一个最智慧的人，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叫别人能懂得的。不是说你是一个智慧人，结果你讲了一段话，人家就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这个是最愚昧最愚昧的。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他如果你真的懂得数学的话，你如果真懂得数学的话，就把你所懂得到马路上去告诉马路上的人，你所知道，你告诉他，如果你能告诉他，就证明你懂了，否则你不懂。我们的主真是所罗门，他把那些话给我们的时候，他没有用很高深很高深的话，不，你就发现说他的话几乎是没有用很多很多的单字，但是呢他用很多很多的图画，而那些的图画都是你闭起眼睛来在你日常生活里面能够遇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是全本，这是可以说在所有书里面最奥秘的话。因为关于山上的样式，按理来讲只有那些最有智慧的人，或者说那些哲学家，那个专门追求智慧的人，他们可能要登山，然后要走很多路，然后最后他们希望能够得到这个东西。好像啊，只有有追求的人，他们懂得一些修辞学的人，然后他们才懂得。但是不，你看见说我们的主把这一段话，他用最浅的话，而且那些话呢都是用图画的方式来表示，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叫孩子也能够懂，叫妇女也要懂，你不需要有很大的学问你就能懂，因为你不需要有什么学问你就能来跟随主，你不需要有多少的学问你就能做完全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这一位所罗门要把这样的心意向我们打开的话，那么唯一叫我们能懂的不只是诗，而且叫我们能懂的就是那些话。所以一个智慧的人，他懂得怎么样用一幅图画来发表他的感觉。我们都知道尼托生这种是个很属灵的人，我相信他也是非常智慧的人。你如果读他的著作的话，你发现他常常讲的一些话，只要一句就够了，叫你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而那些话呢，常常是图画，是一个图画。比方说，他劝一个人呢，
你不要啊，你如果他劝一个人呢，说是如果你要早起的话，你就应该要早睡。他特别讲到守晨更的时候，就是你如果希望早晨早一点起来的话，你不可能晚上很晚很晚睡觉，然后呢早晨很早很早，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怎么帮助年轻人记得这件事呢？那非常简单，他说蜡烛啊不能两头烧的。这个蜡烛不能两头烧，这句话是俗话的话。那只要这句话，你每次想到蜡烛两头烧啊，那你就知道说，如果你明天早上五点钟起来，今天晚上你只好十点就非要睡觉不可，你不可能熬到十二点或者看什么书看到两点钟，然后希望早晨五点钟起来。如果你一直这样做的话，就等于蜡烛两头烧。那这个我想我们就很清楚。那么请我们记得，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里面都是充满了这一类的话，所以只要这些话一讲出去以后，什么人都能够懂，而且印象很深的印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个是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特点。我现在很快的举出几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你读到第五章第十四节的时候，那里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那这是一幅图画，那里明明讲到见证，对不对？还有呢，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是照亮一家人的。你知道犹太人那个斗啊是拿来量米来用的，所以如果整个你整天在那量米的，就表示你整天为着你的生活忧虑，对不对？那么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做见证呢？点灯就表示做见证的意思。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点灯啊，是把它放在斗底下，因为我们太忙了，我们为着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忧虑啊，特别整天都是这个油米酱，什么叫油米酱醋这些东西啊，就叫我们不能做点灯。这个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人点灯啊，不放在斗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了一家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他不会，不是不会呀、啊，他不要用那些很深奥的字告诉我你们要做见证人。那有的时候我读一些书啊，我觉得很稀奇，弟兄们用的话都是很高啊，那个伟大丰满的见证人。那你一定要用很伟大很丰满见证人，有的弟兄姊妹就做见证了。但是我们的主不是这样说，我们的主人点灯不是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所以主警告我们呢，有的时候我们为着我们的生活，为着要抢救我们自己的面子也好，为着我们生存也好，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做见证。为什么？因为我们把灯放在哪里？放在斗底下，就这一句就够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一幅一幅的图画。然后你读到第六章，你们不必翻了，我很快的读，因为这个我们时间没有。第六章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然后下面主就说，你的灯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那这句话就够了，眼睛是身上的灯。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下面告诉我，因为鸽子呢只能，就是说今天我们看一个东西只能有一个焦点，所以下面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你看这是一幅图画，很清楚的画在我们的面前。那么我想下面有一句，我这个大家无论如何都熟的。为什么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有没有可能看见一个人的眼中真的有良木放在里面？但是你知道这是一幅图画。我们的主说，你看见别的人眼中有刺，没有想到你自己眼中有良木，那这就是一幅图画。就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的主就把我们的光景点出来。你光是看见别人的短处，你没有忘记你自己的短处是更大的。那这是我们的话，也许我们讲的话很斯文，但是我们不能给人很深的印象。但当智慧，当所罗门讲智慧话的时候，他是说眼中的良木。所以弟兄姊妹，这又是一幅图画。还有你看到他最后讲的那个两个房子，我想弟兄姊妹就很清楚了，是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另外一个房子呢盖在沙土上。那么雨淋风吹水撞着那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的很大。 为什么主讲这句话？因为主要接受他的话，讲了接受这个话以后，那么主要人来遵行他的话。那么怎么遵行呢？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意思就是指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说的，那这个三章的教训要去施行的。那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等于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呢，就等于把房子盖在沙上面，然后你有一天雨淋了，风吹了，水冲了，风吹了，结果呢房子就不会倒塌。那意思就是说，当试炼来到的时候，这些话能够保守啊。但这是我们的话，我们以为这些话才是智慧话，但是我们的主比我们更有智慧，他只要给我们两幅图画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这是图画。那么在下面呢，我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第六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那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不能做一点好事，做一点好事，我们总是拐弯抹角，希望人能够知道，用各种方法，总是叫人知道。但是我们的主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施舍的话，你不要在前面吹号。那就是用这样一个吹号的一幅图画，我们就明白了，就明白说，许多的好处只能够做得暗，特别在我们给人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吹号。那么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做见证，你知道他在那里吹号，他今天做了那一段见证，他实在说了，他要告诉你这个礼拜他发生了什么事，而且他有个怎样的得胜。所以你知道，这句话就是给我们看见一幅图画。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厉害，这才叫做智慧化。所以如果在座的有的弟兄姊妹，我们愿意在这里学习一点，为主说一点话的话，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不要用好高骛远的话。有的人呢，老用伟大伟大伟大的，一个他真知道伟大的时候，那个伟大那个字用别的是用不上来的，因为他平常伟大用的太平常。你看我们主用的话都是最简单最简单的话，而且有的是图画。那么还有呢，比方说第七章第六节，第七章第六节，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那么这个很明显就告诉你说，你千万呢不要什么呢，不要把你以为你所懂得的属灵事告诉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比方说我们今天基督徒都知道说，主的教训告诉我们应该把打你这个脸的时候把另外一个脸转给他，这些话只是为着基督徒的，你千万不要去告诉那些强盗或者是告诉那些恶人。你告诉他的话，你等于什么呢？你就把珍珠丢在他的猪前，恐怕他践踏的圣徒转过来咬你们。你知道我们主就这样来教训我们，那这句话印象给我们太深了。所以主不只叫我们不要随便把我们所知道一些属灵的东西，所以我不赞成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像这样的聚会，我们随随便便把不信的人带来，有难处的。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把这些的珍珠就丢在他们的面前，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们会回过头来践踏了珍珠，而且转过来咬你们。那这是特别是指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说的，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在主的眼光中像什么呢？像珍珠一样，这是圣物。所以弟兄姊妹只能够在神的儿女中间说，千万不要告诉不信的人说。所以我们每天还得祷告，求主拯救我们脱离恶者，否则的话这些话给神的仇敌拿出去了，结果你既然给他，他践踏了珍珠，他看不起这些东西，他反而要转过来咬你们。在教会历史里面发生太多太多这样的事，很多的弟兄姊妹不够智慧。这一位智慧的主教导我们如何做一个智慧的人。主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当作圣物，当作珍珠给我们。弟兄姊妹不要随便的给没有主生命的人。那这个你看见我们的主是用一幅图画把这段话告诉我们，所以你看这实在是智慧话。那么然后呢，我想我再很快的提一下，比方说讲到第六章，所罗门及荣华的时候，这个给所有以色列人他们都懂，中国人不懂。 因为我们主所说的那些人通通是犹太人，他们知道所罗门集中华的是什么样，所带的什么样，他们有印象。这就好比我们提起孔子，提起孟子，我们有印象。所以我们的主是用他们能够懂的话来告诉他们。还有那里野地的百合花，我们知道你们那前面说你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那下面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那么原文呢也是野地里的百合花。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说那个时候的犹太人很多的妇女啊，他们呢拿什么东西来生火呢？就是拿野地的百合花来生火的。所以呢你看呢，野地里的百合花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子里面，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座的，你们在家里每天都看见你的太太也好，你的女儿也好，常常把野地里的百合花丢到炉子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一幅图画是什么呢？是他们日常天天看见那幅图画主用的。所以你看见这个马太福音这一段通通是充满了这样的话。那么第五章第42节，有求你的就给他。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他们常常看见的，就是他们无论刚刚出门的时候，刚刚在门口有个乞丐等在那里，所以呢主说有求的你就给他，这是主的命令。所以主是用这样的一幅图画，意思就是你根本没有准备的。我们晓得在这现在在台湾很少乞丐，几乎看不见。那么我们在犹太，你特别主的那个时候，到处都是乞丐，你防不胜防的，你不知道在什么角落里面有人是向你要的。所以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不是，这根本不是你想到的，你根本防也没有防，有人说向你要，结果怎么样？你就给，你应该给他，这是主的话。所以你看，你们这也是一幅图画。还有呢，你比方说主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啊，犹太人他们都在罗马的这个铁蹄底下，他们都受罗马的这个逼迫。那你知道罗马政府有一个规定，就是他们那个公务人员呢，像邮差了、军人了，这个国家给他们一个什么呢？给他们一个这个权利，就是当他们在那里啊出公差的时候，比方说邮差啊替人搬东西，从货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军人呢或者扛粮食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如果他们在扛在搬的时候很重很重，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啊，国家法律给他们一个规则，给他们一个权利，就是他们可以在马路上随便找一个年轻人抓他的公差，那么叫他来啊帮你扛这个东西。但是罗马有一个法律，那个法律什么呢？你最多根据法律，你最多只要扛一里就可以，扛了第二里你可以拒绝做，你可以不再受，你可以自由了，你根本就可以自由，你不必再扛第二里。所以你看，这是很明显的一幅图画。但是主告诉我们说，如果有人叫你走一里路的话，你要陪着他走两里路。罗马的律法只叫你走一里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凡是在旧约摩西律法底下要我们走一里的，结果呢主要我们走两里，因为走两里了，所以就满足那一里了，另外一里是主向我们要求的，不是那个罗马政府要求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今天基督徒我们在地上生活，不止你要注意人对你怎么要求，你要问说在这个功课上主对我怎么要求，你是要做到满足主为止，你不能只做到满足人为止。那这是什么呢？这是那个超越的生命特别的表现。因为那个超越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非要做到满足主走第二里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才算是达到完全。所以我们主说，你如果要完做完全人来跟随我，因为如果根据摩西的律法甚至根据罗马的律法，你走了一里路已经完全了。但是主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这样我们才是完全。所以主就对我们门徒们说，你们要完全像什么呢？像主一样的完全。所以如果我们这样来读的话，弟兄姊妹，你就发现呢， 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到处都充满了话，都充满了图画。比方说神就借助这个大自然里面，你所能看见的景色也好，你能看见的生命也好，神主你知道，就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呢，我们的主你不知道提了好几样东西。我们的主提到太阳，提到雨，这是第五章第四十五节。我们的主提到风，提到水冲，就是提到那个洪水，那就是第七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我们的主提到荆棘，也提到蒺藜，这是第七章十六节。我们的主提到葡萄，也提到什么呢？也提到无花果树，也是第七章第十六节。我们的主提到天空的飞鸟，六章二十六节。我们的主不光提到猪，也提到狗，这是第七章第六节。我们的主提到羊，也提到狼，这是第七章第十五节。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把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通通读过的话，你我就发现一件非常要紧的事，你就会发现说，到处我们的主都是用图画来表现他所要来发表我们的主所要发表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这个山上的样式，一面像诗一样，另一面也像画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主，求主让我们认识马太五六七是我们从前所不认识的。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瞎眼，是可怜，我们以为我们知道许多，但是我们今天从主的话里面我们才明白，这个我们几乎都背得过来的山上的教训，主是要把一个山上的样式，就是属灵生命的蓝图，向我们完全显示。如果我们要问说，在这样的一些话里面，你碰到什么？你碰到诗，你也碰到画。寂寞了，我想我稍微说一下，这个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帮助。那么这个特别是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我想我们很容易误会他，就是我们很容易误解马太福音。就是马太福音不只是用了这个诗，用了画，也用了像格言一类的东西，格言一类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懂得很多地方就像格言一样，也像预言一样。那这个呢，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表达一件事，这个不一定是话，但是呢，这是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达到一个思想。所以我们如果读到这些地方的时候，你我一定要小心，你不能用字面来解释它的，你一定要懂得我们的主说这个话它的目的，它的缘由是什么。我想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我们如果不明白我们的主是这样的来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话，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就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我们可以读出很多很奇怪的东西来。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就可以了，像马太第五章第二十九节，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那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题材，这是我们主特别用的。那么当我们主这样用的时候，那么你解释它的时候你要很小心，你不能说因为这句话主明明这样说的，所以呢我果然当那么所以呢如果像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这个就到厨房里去把右眼挖出来，或者把手砍掉。我们知道真的有的基督徒做过这样愚昧的事，真的把手砍掉。但是问题在这，你把手砍掉了，你是不是从此以后就不再犯罪了？是不可能的。那么特别我们要注意啊，主说这个话是在什么呢？是特别在说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所以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那这个很明显不是指着什么，不是指着把眼睛挖下来的。你要懂得这一句话整个那个像格言一样它的意思才可以。所以慢慢的你就明白这句话原来是指着什么呢？原来是指着除去犯罪的机会说的，并不是指着真的把眼睛挖下来说的。 那么这个也就是后来保罗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把我的身体打得一块轻一块重的，叫我的身体来顺服我。这就是这里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不懂得主说话是这样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真的把它当成六法全书的话，那你真的按照字面来解决，那难处就来了。就像前不久在大陆上有一个弟兄，真的他读到亚伯拉罕献以撒，他真的把他自己儿子献上，那这实在是愚昧的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所罗门他说智慧话他是怎么说的，这是他智慧的说法。所以你在读下去的时候，你发现整个的马太福音的很多地方我们的主是用这样来发表的。我现在举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例子啊，那么这个例子我想很多人读圣经通通糊涂的，这是我们常常糊涂的。我举个例子，平常啊我们读到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我们就糊涂了。那这是个主的话呢？是主的话。你要不要顺服呢？要顺服。你知道何瑟文姊妹她一辈子每天要学一个功课，就是有求你的就给他。那么那些在乡下的那些人呢，一看见何姊妹来了，他本来不冷的也发起抖来了，因为他一发抖啊，那个何教师一看呢你身上衣服缺少了，他就把他最好的外衣就脱下来就给他了。所以后来呀、啊、那个旁边的那些后来那个很多的那个弟兄就劝何瑟文姊妹，你不能做这种傻事啊，他可能是骗你的，他你很容易上当的。你知道何瑟文姊妹怎么说呢？他的的确确是照着主的话来顺服主的。他说我宁可受骗，我知道人在骗我，他说我宁可受骗，我也不要失去一个爱人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何瑟文姊妹是何瑟文姊妹。而我们在遵守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要三解释两解释，然后我们说是个原因是那个原因，然后把它解释掉。所以我在说弟兄姊妹，第一，如果你要明白这句话以前，我先问你，你相不相信这句话是主的话？如果相信，你会不会解释是另外一件事，但是要紧就是要问说你肯不肯顺服主的话。如果你肯顺服，这句话是你的，你不肯顺服，你就是明白了这句话也不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问题你我迟早要懂得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但你问题就是你肯不肯顺服。如果你我肯顺服的话，那么现在你知道说我们的所罗门对我们说智慧话的时候，我们晓得他是在一个什么情形底下来说这一段话的。那么现在读圣经的人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你特别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你发现呢，这个一面有主直接的命令，另外一方面呢，主为了要解释那个直接的命令呢，就给我们一些榜样，或者说给我们一些例子，这一点非常要紧的。那么直接的命令是什么呢？直接的命令那是一定代表一个永远不可改变的原则，那个你我不能改变。但是讲到例子的时候呢，那是指说榜样说的，那个榜样产不产生教训？产生教训。但是那个榜样的那个遵守，那个遵守榜样那个遵守呢，是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来遵守的。那这个是我们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要很清楚很清楚才可以。那么我们就用刚才我所说那个例子，我举个例子，那个举例子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那么这个我们知道这是旧约，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好了，记得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直接的命令。那这句话弟兄姊妹，你我非顺服不可，而且是按着字面的顺服，不要与恶人作对。那么为着要告诉我们怎么样不要与恶人作对呢，现在我们的主就举了四个例子。那么这个四个例子就告诉我们说，这四个例子就代表恶人的光景，然后呢就在这四件事情上叫我们不要与恶人做。比方说恶人来要打你的左脸的时候，你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给他打，那么这个就告诉我们不要与恶人做的，是指出这个意思来说的。
那么这个并不是说一定是等到有一个时候真的人家来打你的脸，那么我再说弟兄姊妹，可能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件事，但是这一段的圣经呢，并不是，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事情可以发生的很多很多，但是主现在是用榜样来教训我们。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如果根据字句的话，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就是人家真的打我的左脸的时候，我把另外一边转给了他，但是在别的事情上，因为圣经上没有说，结果我就不做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这是错的。我们知道，我们从前说过，在福建有一对弟兄，他们这个梯田，他们住在那个山坡上。